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砍砍砍，平事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哎，开书以前呢，来这么两句定场诗。要说今天呢，我还想评论那么一则新闻。这个新闻呢，我这么一看呢，给我气的。但是呢，咱们在评书当中不方便呢，把这个新闻的全部经过给他讲一遍，实在不方便。但是我一说这个结果啊，您就能明白了。那是什么事儿？有一些所谓的爱国之人呢，啊啪啪啪啪，把这苹果手机给砸了。然后在街头看了那么一个穿耐克鞋的人，你这个汉奸啊，啪啪啪啪给人一顿打。河北唐山乐亭县呢，有那么一家肯德基快餐店，就在2016年呢9月17号招着那么一堆人给堵上了。你谁也不许进啊，你们不能吃他们的东西，你吃他们的东西你就不爱国，你就汉奸。要说这个事儿可就引起了争议啊。首先你是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利，人家经营是正当的合法权益啊，人经营啊有国家颁布的营业执照，你凭什么不让人开店？你搅扰人家了，人家可以报警啊。你打穿耐克鞋的，你砸人家别人手机，这你都侵犯人权利。你自己的手机有能爱咋咋咋咋，没人管得着，是不是呢？我觉得这都是不理智的人。人嘛应当理智爱国，是不是呢？你如果真的爱你自己的国家，是不是你别乱扔垃圾啊，苍蝇老虎呢你也别贿赂，在你自己的单位当中你少勾心斗角，别勾心斗角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你好好努力，当老师的好好的呢你教育自个儿的学生，长大以后让他报效国家。你如果是大夫，你别没事收红包，好好的呢医者父母心，为这个病人的好好服务。你是工人，你是企业家，你是管理层面的，是不是？你是管技术的，都在你自个儿的领域好好的为国家做出贡献，对不对？另外你作为家长，你好好教育教育自个儿子女，是不是？在单位当中别搞窝里斗，在网上也别充大个，别人都脑残，就我是真理，是不是？团结一心，慢慢这个国家长此以往，国家富强，他何人能挡啊？是不是？但是像这些事儿，我问你们这些人，有几个能做到啊？你们要真是爱自己的国家，好好为这个国家做出努力，做出贡献，让这个国家好好强盛。国家一强盛了，他外边谁敢欺负？是不是？这些事儿你做不到，砸手机啊，打穿耐克鞋的，你不有病吗？要我说，这些人病得不轻。那么闲言少叙吧，刚才我说的这些和本集故事没有任何关系。说书人呢，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我的观点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上文书正说到啊，这李逵可来气了，要出来，再看这个石秀啪一下把他给抓住了，小声就说呀，我说李家哥哥呀，你怎么这么莽撞啊，你还想不想救戴家哥哥？我告诉你，眼下就有机会了，你要把这个禽兽宰了，我告诉你，你救戴忠哥哥你就救不了了。李逵一听他说这话，这才忍住没下去。 但是这位可喊上了，这个事儿啊可让俺李逵忍不了啊，若是救不了戴宗哥哥，绝不让他在世上活上。就这么一听，这李逵太莽撞了，什么实话都往外勒，这心里边直不动叫苦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左右那么一看呢，幸好边上没有别的客人，而且那个伙计啊还有那个使女打早就看着这两个人性格不好，所以呢没招呼他们也都不敢来，都在别的地方呢自在去了。所以这个石秀才放宽心，赶紧把甄妃拉到屋里边，一看这个方灵娥呀在那吓得方容失色了，都在那抖了。要说这个石秀就说，方家小姐呀，哎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看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要是我们两个兄弟啊杨氏三间梁山的好汉，要说今天呢我们来到阴间也没干过什么坏事，可是这秦广王嫉妒我们，想陷害我们，所以我们数十个兄弟来到隐龙山还是要造反，和这个秦广王做了对头。现在啊我们在山上聚了上万的军马，要说我有那么一个外号叫拼命三郎，我呀我叫石秀，要说这一位呢他叫黑旋风李逵，奉宋公明哥哥的将令，他来搭救我们的戴宗哥哥呀。哎呀，为那么一点打抱不平，所以呢将小姐你就给救了。要说今天呢与小姐说呀没有一点隐瞒，小姐你要是给我们给说出去，也怪我们呐错生了一双眼认错了人，绝不会伤害你的性命。这个方灵娥一听，哎，这位这么坦白，一开始有三分惊，后来有七分喜，但是听到后边可就来了气了，这位就哭了，恩公恩公你怎么这么说呀，你让奴家置于何地，爸爸爸我死了恩公也就放了心了。说到这儿再看这位蹭站起来了，来到桌角撞脑袋，这石秀可大吃了一惊，赶紧来到这位身前，啊啪那么一下子给这位抱住了。石秀就说，小姐呀你不能死，你怎么是这样呢，哎也怪我呀，我是个愚蠢的人，不认得小姐你这么刚烈，哎呀真是不该死啊，小姐你原谅我吧。要说这个方灵娥心中非常苦，眼泪就掉下来了，但是呢让一个男的这么抱着有点害羞，恩公你放开我。石秀我突然之间脸也红了，赶紧的就把这位给放开了。再看半天呢谁也说不出话了，李逵一看他不耐烦了，石家哥哥你是干什么你呀、啊、哎呀你这嘴里边有什么闷葫芦，那个西门禽兽要是走了你上哪找他去。石秀一惊，哎对呀，心里边想救戴宗哥哥那是大事儿，我怎么能为一个女子把我心窍给毙了，哎呀这不是好汉该做的事儿。刚想说话再看这个方灵娥就跪在石秀的面前，两个好汉啊，既然你们想救兄弟必然跟这个西门大人有些关系，如果什么地方用到奴家，奴家绝不推诿。哎呀这石秀一听啊就是一惊，心里边想 要是这女子可真聪明，不仅聪明而且非常有义气啊！哎，你甭管阴间还是阳世，有很多男的都比不了啊。小姐，难得你仗义，而若再说什么巧言，那就是虚诈了。我就把事情跟你说个遍吧，就把这个事情呢，哎，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另外又说杀黄五郎那个，为他出头那个，赤发鬼灵堂这个事儿也说了，还有什么这个救戴宗、救崔判官，他们呢让秦广王给下了狱了，这两天都在折磨，心里边非常着急。要说那个监狱啊，弄得跟铁桶似的，哎呀，无处下手，现在心里边啊，哎，连肠子都煎熬了。今天听说这个贼他是监狱的官，哎呀，那好啊，所以呢我就有了那么一个计策，必须借小姐之力，只是啊要小姐受些耻辱啊，所以我现在这个心里边非常为难。小姐，你若肯帮忙，俺带梁山兄弟全伙谢过小姐呀。这小姐这么一看呢，石秀、李逵，哎，倒金山折玉柱，端端的跪在他的面前，是拜了四拜。哎呀，有那么一句诗，无双兄写的：“男子膝下有黄金，只为义气败家人。休杀西厢张家郎，曾为求色跪红裙的。”那说张家郎是谁？关汉卿先生写的那个，哎，《西厢记》，那张生。不提他，单说这个方灵娥呀，恩公，您修得如此，既然用到我，我拼了命也要帮你啊，当为恩公完成心愿。石秀一听，哎，小姐呀，也不敢让你如何呀，我这里有一包药物，要小姐陪这个西门大人去饮酒，得空的时候把他这个酒壶里边就放上这药了，让他喝了，给他迷倒，俺兄弟也就过去了，把他那么一绑可就有用了。方灵娥一听啊，既然如此，何劳恩公重托呀，奴家这就去。恩公您在这等着吧，静听佳音。哎，多谢多谢。方灵娥呢也就下了楼了，当然了，把那个药也拿到手了。石秀和李逵在这等着，这个时候李逵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石秀被他乐蒙了，李大哥你乐什么呀？哈哈，我乐你呢，我有什么可乐的，哈哈，我看你呀、啊、走了桃花运了啊，你来到这个万金楼，直角这个冤可撞上这个好姻缘呢、啊。哎，你看这小娘子长多漂亮，还有义气啊，性格还好，你俩堪生一对啊。石秀一听，我心里边啊只想救戴宗哥哥，哪有这等心，你不要说笑。什么？我说笑，嘿，我虽然粗鲁啊，但是我可都看在眼里了。哎，要是那小娘子临去的时候看你那么一眼，哼，我看你呀、啊，在那坐半天，长吁短叹的。哎，你这心里边肯定有那小娘子，只不过呀，你现在呀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是不是？要说这石秀啊，哎，一听李逵这么说，这说破了。你说又生不了气，只能在那苦笑。哎呀，要是人家呀那是好闺女，哎，怎么能够看得上咱们这江湖上杀人的粗汉？假如说娶来 也给人家耽误了啊，这事儿我做不出来。哈哈，我跟你说呀，你既然这么想，那当然好了。假如说给那个婆娘娶过来，让婆娘管着，哎呀，太不自在了，太难受了。即便是你娶一个混家，那也不行。我想找你喝酒的时候，我就着急，我就惶恐。我还记得呀，打这个田虎的时候，张青兄弟呀，娶了那个拉琼大小姐，哎呀，就不跟咱们一块玩了，天天想那妇人，只想女的，不想兄弟，什么人这是？还有那个王英，娶了这个一丈青，天天的啊，就像跟屁虫似的，就在后边跟着，哪还像个汉子？我都懒得搭理他。这个石秀一听，哎呀，我现在就是想救戴宗哥哥呀，别的事儿我可没想啊，等救了他之后啊，咱们回到隐龙山，绝不能耽误人家女儿的清白呀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说顺带上那么几句，要说真也像李逵说那样，有些女的没事就管男的，要说这个女的呀，你应当给这个男的空间，给他信任，你可以对他的有点管教，但不能太过。男的酗酒如命，酒后驾车，男的这个没命的抽烟，或者到迪厅嗑药啊，或者干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家有贤妻，男儿不做横事，应该管，但是呢，应当给他更多的空间，无论是跟兄弟们之间，还是跟其他的女朋友之间，你不要管的那么多。你如果不给予他信任的啊，那你可把他往别人怀里推。那位说，我给予他信任，他做那个事儿就对吗？不一定。假如说他心里有你，你不信任他，他更恨你。假如说他心里没你，没你就没你呗，他心里没你，你留也留不住啊。你现在赶紧找证据。这一位呢，包二奶，你有证据了，完事儿呢，离婚的时候你多分钱，这是真的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说呀，这个女人对男人要管，但是呢，你不要管得太多，管得太多就讨厌。而且呢，让这个男的跟自己的兄弟也都生分了，跟别人的交往也都没了，天天围着你转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男的还有什么出息？是不是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吧？正在这个时候啊，有那么一个人把这帘子可就挑开了。石秀两个这么一看呢，正是方灵娥。要说这方灵娥就说呀，两位恩公啊，那西门大人现在呀，已经嘴里边流着白沫了，趴在那个桌子上，奴家怕耽误了两位恩公的事情，所以赶紧上来把这个事报与您知。石秀这么一听，如果这样，那当然是好啊。只是那厮是不是有跟随呀？是有那么三个呀，在隔壁喝酒。我现在呀，命那个使女给他们送些酒肉，说是大人赏赐。他们呢？就光顾着喝酒，什么都不管，也都迷倒了。石秀一听，可高了兴，跟着方灵娥这三个人就来到了那边格子。见这个官员趴在桌上昏迷不醒，石秀偷偷点了点头，用手这么一拽李逵，来到格子里边，见到那块有那么三个御厨正在打扮着，东倒西歪，昏迷不醒啊。 所以石秀就把自己的这裤腰带就解下来了，啊，勒死了，把他们给了了账了，啊，然后把这三个人衣服给脱了，找那么一个肥大的，哎，跟李逵身量差不多少，给李逵穿上，自己也换上，又将自己那个应用之物都揣在怀里，将这三个死尸呢塞在桌下，留下那么一身啊瘦小的衣服，把他们盖上，然后跟李逵就来到了格子里边，对这个方令娥就说：“小姐呀，多亏您救了我呀！哎呀，若是这个事儿发了，连累了小姐，那可没有办法。小姐，如果你乐意的话，跟我们一起去隐龙山，在那里边，山上也有家眷呢，您可以跟他们在一起。”要说宋公明哥哥治理山寨非常的森严，不会伤害小姐。那山上全住几日吧，避过风头，小姐你想上哪都可以呀。石秀把这个结果跟你说了，不知道小姐意下如何呀？要说这个方灵娥听到石秀这么说，这眼泪可就掉下来了。哎，要说我现在呀，也没有个亲眷。恩公你不嫌弃奴家，那奴家也就答应了。石秀就说：“小姐，既然你答应了，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在石秀的身上，不敢让小姐有半点闪失啊。且请小姐到那格子里边也换了狱卒的衣服，咱们再做计较。”好啊。再看方灵娥拜了两拜，又流泪了，来到里边换狱卒的衣服，把自己的什么簪子环子都拿下来了，把这个妆也洗了。正在换衣服的时候，有那么一个使女端了一个茶壶进来了，刚一挑帘大吃了一惊，刚想喊，石秀过来了，砰，把嘴给堵住了，给他拽到格子里边，噗，一下子给弄死了。哎，方灵娥换好衣服刚出来呀，这石秀就将这位给勒死了。哎，把这尸首也放在桌子底下了。方灵娥过来呀，这装扮非常整齐，哎，跟李逵他们呢一边搭着一个，搭这个西门大人。一看这西门大人呢，啊，就知道着他喝醉了，带他回家。然后再看这个方灵娥，抱着他们平时的衣裳，将这个帽子呢往下压了压。四个人挨挨挤挤，可就下了楼了。再说这个时候，非常高兴有那么一件事儿，那是什么事儿？看着一堆喝酒的。哎呀，穿插在客人当中，有他们在呀，乱中可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的天呢，可就暗下来了。要说这个时候，石秀啪把那个银子放在这个桌子上，也就柜台上了，可就溜了。要说石秀这两个人架着这个西门大人，没走多远，转身呢进了那么一个小巷。这个石秀呢花钱呢买了那么一辆车，然后自己就把这一位呢搁到车上了，推着他呢可就来到了荒庙。石秀和李逵把这西门大人可就架出来了，方令娥跟着，几个人呢都进了庙了。刘唐、石谦、焦挺一看呢，这什么毛病，怎么回事，这是都呆了。石秀就挑要紧的把这事说了一遍。哎呀，真是天帮我们呐，有幸碰到这个行货。要说这位呢，哈，典狱司的啊，监狱里边的官，咱们可以胁迫这位来到里边救人呢，就说是秦广王要提调戴宗哥哥和崔州平 想去拷问，有要紧的事，就可以把戴宗哥哥给救出来，在外面咱们安排好车辆，就一起呢能够出城赶奔隐龙山呢，让这些贼子们也吃上一亏。好啊，真是好计策，具体上怎么安排？石秀一听，要是具体上啊，我已经想好了。焦挺，你带了方家小姐，你赶那么一辆车，在东门边啊，叫方家小姐在那看车辆。你呢，到城门的边上，你扶好了。假设我们赶来，就把那个门军的给他杀散了，把东门夺下，一下咱们就冲出城去。李逵和石谦啊，你们两个在这个禁欲门外边接应着，如果我们出来呀，那当然好了，假如说我们没出来让他们发现了，你们赶紧的，李大哥，来到这个门里边把这门夺下来，石谦你就可以放火呀，随处都可以放，烧他们个胆战心惊，让他们找不着。我和刘唐哥哥胁迫了这个西门官人入了里边去救人，身上我们带好暗器，几个都说那这样那当然好，哎呀就按你说的做了。要说这几个人呢，把这个计策可就商量好了，咱们这个时候看看天呢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，要说这个城里这个点儿，那抓事抓的可就更紧了，所以呢家家户户把这个门都关好了，一看这个街市之上非常的冷清，那说怎么个冷清法，吴双兄有这么一段词儿来形容他，我认为写的就非常好，那说什么呀，几点书星碧惨惨，天幕初挂，千片木鸦噪纷纷，城头乱落，千街万巷早绝少，出出入入四邻八舍更无有，交交接接相继四声中，唯有仇客添愁绪，十字街灯火满是浪子寻乐家，呜呜画角忽吹残，一轮寒月出海门呢。要说这些人按照他们那个计策可就要行事了，那你说在这个行事的过程当中有多大的风险，能不能救得出来呢？且听我下回分解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，剩那么点时间呢，还是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。要说今天说的这位呢，姓朱，叫朱仝，在水泊梁山当中呢排名第十二位，马军八虎旗兼先锋使第六名。要说这一位呀，原来是这个郓城县的巡抚马兵都头，有那么个外号啊，叫美髯公。那位说为什么叫美髯公啊，长得漂亮，面如重枣，五柳长髯嘛，跟关羽关云长关二爷差不多少，除了长得漂亮以外呢，功夫也好。另外这个人跟别人性格不一样，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啊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性格，哎，有的人刚猛，有的人坚巧，但这个朱仝呢为人是特别特别的温和。要说宋江把自己的媳妇阎婆惜给宰了，那么官府能不抓他吗？但是呢被这个美髯公朱仝插楚雷横给放了，雷横用这个夹板啊打死了白秀英，也被抓了。朱仝在去往这个济州的路上啊，就把雷横给放了。 那么因为这件事呢，这个朱仝也被发配到沧州。说到这儿，说人带上那么两句啊，哎，要说这个你怎么评价他呢？看放在什么体系当中。你如果放到韩非子的体系当中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徇私枉法，应该得到惩罚。如果你放到墨子体系当中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哥们义气。哎，这玩意儿吧，你就看放在什么体系当中来评价，你不能够啊，哎，对他进行一棒子打死，或者是给他捧上天，不同的角度嘛。另外这位呢，被这个发配到沧州以后啊，沧州的知府这么一看，这朱仝长太漂亮了，哎，性格还好，就让这个朱仝带着自己四岁的小孩，哎，跟他玩，也就是小衙内。要说这个李逵就把这个小衙内给宰了，宰了之后呢，这朱仝的归路可就没了，被迫上了梁山。要说呀，受到招安以后呢，被封为保定府的都统制。那么说到这儿，说人带上那么两句啊，咱们很多朋友呢，哎，诟病这个吴用，说这个吴用有很多时候做的那个事儿吧，太拙劣，哎，太阴险。你说你做的那些计策，哎，让人朱仝上了山了，让人玉麒麟卢俊义上了山了，人这个两个人呢，根本就没想上山，不想在这个山上呢有那么一席之地，都是你逼的。但是话分怎么讲，要说成我看呢，你不能这么评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腐朽的朝廷，你保着他没用。你如果不保着这个朝廷，你以为你就没事了吗？你在你的家当中也有人收拾你，哎，只有说是呢，用一些小计策让你上了梁山，对你才有好处。所以说吴用做的这个事儿啊，方是方法它有问题，但是呢这个结果是好结果。哎，说书人呢给予这么样的评价，说的对与不对呢，咱们听众的朋友您多加海涵，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呢。那么咱们下回书再见。